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因为周末在路边就是顺手摘了点零食吃，结果面临被判处死刑的危险。
嗯，这听起来确实非常夸张，
对吧？而且同时呢，在几座城市之外，一个政客在他的超级豪华的生日宴会上，直接把一个人的头颅放在银盘里端了上来，并且他还觉得自己才是那个绝对正义、掌控一切的人。
没错，这两种极具冲击力的反差放在一起看，简直比现在的电视剧还要荒诞。
真的，这种反差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但这恰恰是公元一世纪加利利地区的真实写照。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穿越回那个充满张力的历史现场。
是的，这是一段怎么说呢？极其迷人且充满暗流的历史切片。我们今天要透过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12到14章的讲座核心，去拼凑一幅宏大的图景。
哇，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在这幅图景里啊，你能看到死板规则与人性仁慈的激烈碰撞，能听到隐藏在那个农业日常里的终极密码，还能目睹一场比现代宫廷剧还要荒诞的权力游戏。
这正是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一起探索的悬念，就是为什么当时拥有最高氏族权力的统治者最终会在流放中绝望死去。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而那个你知道连在周末摘几穗麦子都会被疯狂指控的木匠，却宣称自己掌握着宇宙终极的宝藏。我们要把这一切彻底拆解开来。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那场在麦地里爆发的危机。那天是安息日，耶稣和门徒在麦地里走。
门徒们当时饿了，对吧？
对，门徒们饿了，就顺手掐了点麦穗吃。结果法利赛人立刻跳出来指责他们。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们是觉得门徒在偷别人的麦子，毕竟那是别人的地啊。
这恰恰是很多人常有的误解。其实在当时的犹太律法中，路过别人的麦田顺手掐点麦穗吃是完全合法的。
哦，完全合法。
对，这被称为拾取遗落的麦穗，是律法对穷人和行路人的一种社会保护机制。法利赛人愤怒的根本点其实不在于偷窃，而在于时间。
时间？你是说因为那天是安息日？
没错，那天是安息日。
所以就是吃个麦子而已，怎么就破坏安息日了？这太扯了吧。
因为在法利赛人并律法的传统解释体系中，把麦穗掐下来然后在手里揉搓掉骨壳，这个极其微小的动作被严密的定义为预备食物，或者说研磨。
天哪，揉搓一下就算研磨？
对的，而在安息日，预备食物是被严厉禁止的工作。你要知道，门徒们一直跟着耶稣四处奔波传道，前一天根本没时间提前准备干粮。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当时不吃那些麦穗，就只能被迫在安息日挨饿了。
正是这样。但滑稽的是，传统同样规定安息日应当是欢乐的，是不允许进食的。
哇，这就把门徒逼进了一个死循环啊，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
没错，这就是死板规则带来的悖论。
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极度官僚毫无同理心的人事部门。你可以脑补一下，一个员工在周末为了拯救公司的某紧急项目，顺手用私人电脑回了一封工作邮件。
这个比喻很贴切。
结果 HR 部门完全无视了公司刚刚度过危机，反而因为周末违规使用私人设备办公要把它开除。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嘛。
确实是本末倒置。不过接下来发生的那个医疗奇迹似乎让这种官僚主义显得更荒谬了。
你是说耶稣在安息日治好那个手枯干的人的事件，对吧？
对，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交锋。法利赛人其实是有一套关于安息日医疗的复杂规则的。
他们允许在安息日治病吗？
他们允许在安息日为了挽救生命而行医。比如有人突然遭受致命攻击，你可以去救他。
那听起来还算有点人性。
但是对于非致命的慢性的疾病，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你可以明天再来治，为什么非要在今天？
也就是不差这一天。
是这个意思吧？但我很好奇，耶稣到底做了什么工作？他好像根本没有碰那个人，也没有开药方吧？
完全没有。这正是耶稣的高明之处。他没有敷药，没有按摩，甚至没有像法利赛人中的西利派那样去进行长时间的祈祷仪式。
那他干嘛了？
他只是看着那个人说了一句指令，伸出手来。
就这样，说了一句话。
就这样，在任何一条繁琐的律法条文里，伸出手或者说话都绝不可能被定性为劳动。
哇哦！
所以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利赛人根本抓不到耶稣破坏规则的实质把柄。
没错，他们在技术上输得一塌糊涂。
等等等，这让我有点困惑了。我一直以为法利赛人是当时最极端最不见人情的一群人。如果连说话都算不上工作，他们为什么要对一个被病痛折磨了很久的人得到治愈而暴跳如雷？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当时的社会派系横向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法利赛人相对来说其实已经是比较宽容的了。
真的假的？还有更极端的？
当然有，当时还有一个叫爱色尼人的极端派系。他们严苛到什么程度？如果一头动物在安息日掉进坑里，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救的。
天哪，就让动物在坑里待着。
不仅如此，有些极端的爱色尼人甚至不允许在安息日排便。
什么？不允许排便，这也太反人类了吧。
是的，非常极端。相比之下，法利赛人是会允许在安息日把掉进坑里的动物拉上来的。
提一下，就更说不通了。你说他们愿意在安息日花力气把一头掉进坑里的羊拉上来，却不能容忍一个人在安息日被遗化治好。
这就是矛盾所在。
如果他们本身是宽容的，那为什么要为了这几穗麦子和一只手去密谋杀害耶稣？这完全说不通啊。
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他们愤怒的根本不是规则本身，而是权威的丧失。
权威的丧失？
对，耶稣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他直接引用了先知何西阿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这就把人性的需求放在了仪式之上。
没错，他还拿大卫王吃圣殿陈设饼作为判例，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核心机制，那就是人类真实的痛苦的需要永远优先于宗教仪式的硬性规定。
确实，这就直接挑战了他们的解释权。
当耶稣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时，他就是在颠覆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绝对解释权，这就碰到了他们的权力底线。
哇，所以这根本不是一场关于法律条文的技术性辩论，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洗牌。
完全正确。
那么既然在规则技术上抓不到耶稣的把柄，法利赛人接下来该怎么反击？他们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当你无法在行为上定罪一个人的时候，你只能去攻击他力量的来源，
也就是开始泼脏水了。
对，法利赛人开始抛出极其恶毒的指控。他们说耶稣是靠着别西卜，也就是鬼王，来驱赶邪灵的。
别西卜，这可是很严重的指控吧。
在当时的犹太律法中，利用邪灵驱魔被定义为巫术，而巫术是确凿无疑的死罪。
哇，这招够狠的。那耶稣是怎么反击的？
耶稣的反击简直是逻辑学上的完美防范。他首先说，撒旦为什么要打自己人？这不是自毁成城吗？
确实逻辑上说不通，但我更喜欢他的第二层反击。他直接质问法利赛人，你们自己的子弟平时驱赶鬼用的是什么力量？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质问。
我很好奇，当时法利赛人是怎么驱魔的？
历史文献显示啊，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江湖术士驱魔时，往往要用到一整套繁琐的物理道具。
比如呢？
比如极其难闻的气味，特定的魔法戒指，还有冗长复杂的咒语。他们试图通过召唤一个更强大的灵来驱赶弱小的灵。
搞得像是在做法事一样。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但耶稣什么都没用，他宣告自己是靠着神的灵在运作。
这确实很震撼。
这让人回想起出埃及记里法老的术士最终面对摩西的奇迹时，绝望地承认这是神的指头。耶稣是在宣告，这不是魔法操作，这是神国度降临的绝对主权。他还讲了那个捆绑壮士的比喻。
捆绑壮士？
对，这指的不是当时魔法文本里那种随口念诵的咒语，而是指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已经击败了撒旦，他现在只是在夺回属于上帝的财产。
这种主权真的让人震撼。但紧接着就引出了一个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极其不安的神学概念。
你是指亵渎圣灵？
没错，亵渎圣灵是不可饶恕的罪。说实话，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感到恐慌。
可以理解。
这感觉就像是你操作电脑时手滑按错了一个键，不小心删除了大脑里的某个系统级文件，然后你整个人生，你的灵魂就彻底死机，无可救药了。这难道只是一次不小心的失言吗？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焦虑，但你刚才那个误删文件的比喻恰恰指出了大家常有的误区。
哦，怎么说？
亵渎圣灵绝非一次不小心的误操作或是一时的情绪失控。如果你把它放在耶稣传道的整体背景下，亵渎圣灵指的是一个人的心变得极其刚硬。
刚硬到了什么程度？
他明明看到了圣灵最清晰的证据，也就是上帝明明在做的好事，在拯救生命，他却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把这指控为撒旦的作为。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主动的深思熟虑的颠倒黑白，是对显而易见的真理彻底免疫。
精确地说，是他们自己让自己变得无法悔改。基纳博士的分析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安慰。
什么样的安慰？
只要一个人还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慌，还能产生哪怕一丝悔改的念头，就说明他的心还没有刚硬到那个地步，他就还没有犯下这种罪。
哇，这确实让人松了一口气。但既然这些宗教领袖的心已经对最直接的奇迹免疫了，甚至把白说成黑，耶稣就必须改变他的沟通策略了。
没错，这就像是他开始切换频道，使用一种加密语言。
对，比喻，只对那些愿意留下来上晚自己的门徒解密。
加密语言这个词你用得极其精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像阿道夫·优利彻一样的西方学者，受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影响，坚持认为耶稣的每一个比喻只有一个核心含义。
只有一个含义，那不就变成简单的预言了吗？
对，但这完全误解了古代犹太智者的沟通方式。犹太比喻本来就是多维度的。
我听说过一个古代拉比讲的故事，简直太生动了。说是一个王国的花园需要守卫，他为了防止守卫偷吃，故意雇了一个箱子和一个瘸子。
嗯，这个故事很有名。
结果这两个人互相配合，瘸子骑在瞎的背上把苹果全偷吃了。国王回来审问，瞎子说我看不见怎么偷，瘸子说我走不动怎么偷。
没错，那你猜国王最后怎么处理的？
国王把瘸子重新放在瞎子背上，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一起惩罚了。
完全正确。如果按照那种单一含义的理论，这个公式就解释不通了。但在犹太智慧里，这就非常巧妙。
是啊。
正是如此。在这个比喻里，国王代表上帝，而瞎子和瘸子分别代表人的肉体和灵魂。他暗示在末日审判时，肉体和灵魂要重新结合在一起受审。
哦，在豪土里结出果实，这每一个细节都在精准刺探不同听众的内心反应。
其中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是关于稗子，也就是毒麦的比喻。我完全不知道古代的农业战争能做阴险。
是的，这种植物学名叫 Lolim Tormentum， 也就是毒麦。在罗马时代甚至有专门的法律，严厉禁止在仇敌的田里撒这种毒麦的种子，这是一项极其恶劣的破坏行为。
等等，为什么不直接雇人去拔掉它呢？趁它还没长大的时候？
因为它太狡猾了，在它结出麦穗之前，它的根系和真麦子紧紧缠绕在一起，外观长得简直和真麦子一模一样。
哇，完全无法分辨吗？
对，肉眼很难分辨，如果你提前去拔，就会把真麦子也连根拔起，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一起生长，直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才能将它们分开。
耶稣就是用这个植物学特征向门徒解释了天国在现阶段的隐藏性。
没错，
这个隐藏性在酵母的比喻里体现得更夸张。一个女人把一点点酵母藏在多达50磅的面粉底。50磅，那可是足够做100多人的面包了。
是的，这个数量在日常厨房里是非常惊人的。
这就像是把一个隐蔽的操作系统更新静默安装到了50磅的巨大面团里，表面上毫无波澜，但内度的化学反应已经势不可挡了。所以我猜当时听他讲话的大多数人其实根本没听懂，只是看看热闹。
这正是比喻作为分滤器的真正作用。耶稣不想要那些只为了看奇迹看热闹的吃瓜虫众，
他想要的是门徒。
对，比喻筛选出了那些愿意留下来探究，愿意付出时间去理解的真正的门徒。这就像他后来讲的寻宝和买珍珠的比喻。
那个比喻也很经典。
不管是偶然在田里挖到宝藏的底层农民，还是满世界寻找极品珍珠的富商大家，为了得到这个隐藏的国度，他们做出了完全相同的决定。
就是变卖自己所有的一切。
没错，付出所有的代价。
这种为了终极宝藏甘愿放弃一切的决绝实在是太震撼了。但有趣的是，当我们刚刚谈论完为了这个隐藏的国度放弃一切时，历史的镜头一转，对准了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已经拥有一切的氏族统治者。
这两场宴席的对比简直让人窒息。
对，耶稣在荒郊野外用最朴素的饼和鱼免费让5000个跟随者吃饱，而当时拥有最高氏族权力的希律王却在他极其奢华的宫殿晚宴上端赏了一位先知血淋淋的人头。
这绝对是马太福音中最具戏剧张力也最令人悲极发凉的一幕。这位希律安提帕其实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王，他只是罗马帝国任命的加利利分封侯。
只是个分封侯，但他内心的贪婪和狂妄却无穷无尽。
对，他为了迎娶自己同父异母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决定强行休掉自己的原配妻子。
我查了一下背景，这简直是个灾难性的政治错误。他的原配可不是一般人，对吧？
绝对不是，他的原配是强大的纳巴泰阿拉伯王阿雷塔斯四世的掌上明珠。
惹了不该惹的人。
公主得知自己要被抛弃的消息后，连夜逃回了娘家。阿雷塔斯四世大怒，直接出兵，引发了两个政权之间的全面战争。
结果呢？安提帕打赢了吗？
怎么可能？安提帕的军队被纳巴泰人打得全军覆没。
我的天，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家庭伦理丑闻，这是一场严重的边境危机，也解释了为什么施洗约翰的批评会给安提帕带来这么大的恐慌。
没错，你抓住了关键的为什么。约翰公开批评这场不道德的婚姻，但在安提帕刚刚打外仗，边境极度脆弱，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约翰作为拥有大量底层追随者的先知，他的每一句批评都不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
而是随时可能引爆平民暴动的国家安全威胁。
没错，所以安提帕立刻把约翰关进了死海边上极其险峻的马查鲁斯堡地牢。
接着就是那场臭名昭著的生日晚宴了。我了解到，庆祝生日其实是希腊和罗马的世俗习俗，传统的犹太人是不怎么过这种奢靡生日的。
是的，这显示了他极度渴望迎合罗马文化。
在宴会上，希洛底的女儿莎勒梅跳了一支极具挑逗性的舞蹈，安提帕喝得酩酊大醉，当着所有高官的面夸下海口要赏赐他哪怕是半个国度。
他只是个给罗马人打工的分封侯，哪来的权力送出半个国度？这就是权力的虚荣。
太荒谬了。
这里还有一个极其生动的历史细节值得注意。在当时马查鲁斯堡的宴会布局中，男性和女性的宴会厅是严格分开的。
也就是男女不在同一个房间。
对。所以莎乐美跳完舞后必须走出去，离开喧闹的男人大厅，到另一个房间去问他母亲希洛底该要什么赏赐。
结果希洛底没有要任何金银珠宝。他毫不犹豫地要了施洗约翰的头。
于是在这场充斥着酒精、情欲和虚荣的权力游戏中，约翰被斩首了。
我甚至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细节，在当时的罗马世界，比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好几天，斩首居然被认为是给罗马公民或特定阶层的一种仁慈死法。
在当时的标准下，是的。
但这整场道具里真的有谁赢了吗？安提帕和希洛底最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吗？
历史给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同时也极其冷酷的答案。这段权力游戏没有任何赢家。
后来发生什么了？
后来，希洛底的哥哥亚基帕一世因为和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私交甚好，被提拔成了真正的犹大国王。
哇，那希洛底肯定受不了。
是的，他嫉妒的发狂，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哥哥骑在自己头上，于是喋喋不休地逼迫安提帕去罗马，向皇帝索要真正的国王头衔。
我都能脑补出皇帝听到这个要求时的反应。
卡利古拉勃然大怒，在罗马人眼里，只有罗马能决定谁是王。
结果肯定很惨。
灾难性的结果。 安提帕不仅没有得到王冠，反而被剥夺了所有的领地和财富，和希洛底双双被流放到了遥远的高卢，最终在绝望和流放中度过了余生。
这对比太强烈了。掌握世俗最高权力的人，因为无止境的虚荣、嫉妒和对权力的索求，最终失去了一切，死在异乡。
是的。
而那些在耶稣的比喻里看起来像是在地里挖土的穷苦农民，或者是倾家荡产去买一颗珍珠的商人，却找到了真正的永恒的宝藏。
没错，这就是马太福音想要展现的巨大张力。
哇，这真的是一次令人平息的历史深浅。让我们为你回顾一下今天的探索旅程。我们从安息日田间因为几粒麦穗引发的生死冲突开始，看到了法利赛人如何因为死守权力和规则而对眼前的奇迹视而不见。
我们探究了什么是真正刚硬的心。
对，而且我们还破解了隐藏在50磅面团里那股足以改变世界的静默爆发力。随后，我们在马查鲁斯堡的奢靡晚宴上目睹了世俗权力如何走向自我毁灭。
这些发生在2000年前的故事绝不仅仅是发黄的历史档案，他们是对复杂人性的最精准剖析。今天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充满信息噪音、死板规则和权力崇拜的世界里。
没错。
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被自己的传统、面子或偏见蒙蔽了双眼，以至于完全看不见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这正是我希望你在今天这趟深度解析结束时带走的一个问题。在耶稣所有的比喻里，最让我不寒而栗的就是那株毒麦。
毒麦确实是个很好的隐喻。
最危险的植物并不是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荆棘，而是那些在拔穗结实之前长得和你辛勤培育的真麦子一模一样的毒麦。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终极思考。
是什么？
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知识体系中，甚至在你每天深信不疑的原则里，什么是你一直精心照料的麦子，而它实际上只是在暗中消耗你生命养分，最终会毒坏你的毒麦？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也许真正决定你未来命运的，并不是你目前拥有多大的一片田地，也不是你手握多少权力，而是你有是否有足够的眼光去分辨哪颗真正能结出果实的种子。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趟大脑的越野之旅，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